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。主日圣道，
星星之光可以使我早起来，
在那教会的人可以得到那亮光，
真神的爱也是这传给每一个人，你要去传给人。
春天真是美丽，树上满都是绿芽，小鸟开始歌唱，万花都争
春天已来到，赶快去传给人。朋友们快快来，我已得到这喜乐，你也能信靠他，无论你是在何处。
各位收音机旁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平安、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。今天是常年期第三主日，弥撒主题是真正的自由和解放。天主的救赎工程是需要人的合作，因此在旧约时代召唤了许多先知向选民传达天主的旨意。到了新约时代，耶稣就是万民的先知，他亲自召召门徒跟随他。耶稣说，不要害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做捕人的渔夫。耶稣说的这句话并不只是对门徒们说的，而是对我们每一个信徒说的。因此不只是只有神父、修女或传教士要传福音，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负有传教的使命。现今我们每一位都因蒙受召教而成为基督徒，我们仍然要不断地跟随他，随时接受他的邀请，并以福音给我们的启示力量去爱人，以基督的精神去生活，使生活福音化，社会福音化，使更多人感受到天主的慈爱跟救援。现在再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参与这台弥撒圣器，祈求天主赐给我们力量，勇敢地答复他的召教。 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指引，使我们能以言以行配合你仁爱的计划，并使我们常在你爱子的名下结出丰硕的果实。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取自以撒以亚先知书，当中提到的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，就是指被充军到亚述的犹太人，并且预言他们将要被释放，也暗示了全世界的人类都要因着基督的救赎而得到真正的自由。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以撒以亚先知书。以往上主曾使泽布隆和纳斐塔里两支派住的地区受藐视，但是日后却使这通海大陆约旦河那边外邦人的加里勒雅获得了光荣。生活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见一道浩光，住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们现在已有光辉照射在他们身上。你增加了他们的喜庆，你赐给他们极大的喜乐，他们在你面前欢笑，正像人们在收割农作物时那样欢欣，正像人们在分享战利品时那样踊跃。因为你粉碎了他们所缚的枷锁，折断了他们肩上的横木，摧毁了压迫者的短棍，正像从前在米德扬那天一样。
今天的第二篇读经，圣保禄宗徒在致格林多人书信中以训诲的口气告诉我们，追随基督的信友们应该要有光明之子的表现，要同心合意，内外一致，不要在黑暗中徘徊，不可有分裂的意念，要在信仰和爱德中彼此团结合作。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。
攻读《圣保禄宗徒至哥林多人前书》。弟兄们，我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名，求你们大家言谈要一致，在你们中间不要分党，而要同心协力，切实团结。我的弟兄们，我从黑罗厄的家人听说你们当中发生了纷争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们各自声称我是属保禄的，我是属阿波罗的，我是属克法的，我是属基督的。难道基督被分裂了吗？为你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是保禄吗？或者你们受洗是归于保禄名下吗？原来基督派遣我，不是为施洗，而是为宣传福音，不是用美妙的言辞，免得基督的十字架失去效力。
今天的福音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若翰被监禁以后，耶稣就来到了加里肋亚，并且开始公开的宣讲。当耶稣在海边行走时，召叫了伯铎和安德以及雅各跟若望两对兄弟，使他们成为捕人的渔夫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恭听今天这段福音。
攻读圣马窦福音。耶稣听到若翰被监禁以后，就退避到加里勒雅去了，然后又离开拿撒勒，去住在海边的哥法翁，就是在泽布隆和纳非塔里境内。这就应验了伊撒伊亚先知所说的，泽布隆和纳非塔里地区通海大陆，约旦河那边外邦人的加里勒雅，生活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见一道浩光，住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们现在已有光辉照射在他们身上。从那时起，耶稣开始宣讲说，你们悔改吧，因为天国临近了。耶稣沿加利勒雅海行走的时候，看见了兄弟两人，就是叫伯德的西满和他的兄弟安德，正在海里撒网，他们原是渔夫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跟我来吧，我要使你们成为捕人的渔夫。他们立刻抛下了渔网追随耶稣。他又往前走，看见了另外两个兄弟，在波德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弟弟若望，正在船上和父亲在波德修补渔网。耶稣召叫他们，他们也立刻离开渔船，辞别父亲，跟随了他。耶稣走遍了加里勒雅，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治好民间各种疾病。
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，我们一起来听陈弟兄的圣言分享。
主内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要过的是甲年的常年期第三主日，我们的主题是十字架的效力。十字架的效力，但是讲到十字架，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十字架是痛苦的，我们也不喜欢背十字架。这当然也是啊，如果只是要受苦，那么谁可以忍受呢？而这个受苦的背后，一定要有一个原因吧。就像我们有可能会生病，我们需要吃药。有一句话是这么说，良药苦口。没有人为了吃药而吃药，为了受苦而受苦。我吃药，忍受这个吃药的痛苦，一定有一个背后的原因啊。那它是好的，是积极的，也就是我为了要治病，我为了需要健康。那十字架也是一样，它不是为了要我们受苦，要我们难过的不得了啊。在背负十字架的背后，它有一个很大的意义，就是我们真正成为像耶稣一样的光芒。 福音里头，我们常常听到耶稣在告诉我们，我们如果要做他的门徒的话，要怎么样呢？要天天弃绝自己，背着自己的十字架。今天的读经二中间，圣保禄说的话就很有意思啊。在最后他讲说，原来基督派遣我不是为施洗，而是为宣传福音。那怎么宣传福音呢？不是用美妙的言辞，免得基督的十字架失去效力。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。十字架怎么会失去效力呢？那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也许我们更应该问的就是，十字架的效力是从哪里来的呢？那请各位，我们看一看我们手上的这个十字架，一直一横。如果两只都是横的，或是两只都是直的，那也就没有所谓的十字架了。也就是在这一横一直中间，我们看到它的效力。这一直一横，换句话说，它就好像是一个矛盾跟冲突。这两根交错在一起的时候，它就是成了十字架了。而耶稣就是被钉在这个十字架的中心了。所以耶稣邀请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其实也就是邀请我们要勇于面对我们每一天自己的矛盾和冲突，也面对我们和别人之间所造成的这样子紧张的情况。所以讲到十字架的效力，让我们用一个图像来说明吧。我要讲的是吊桥。各位记得在我们这个新店碧潭呢、以前交通不发达的时候，那个是乡下，大家到了乡下地方啊，都喜欢到这个潭水边上，这个河边上去，在那玩水啊，钓鱼啊，划船啊，游泳啊。但是如果说你要过碧潭到对岸去，那怎么办呢？好，我们有一个好漂亮的吊桥在这个上面。这个吊桥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十字架的效力一个最棒的图形。吊桥本身呢、它的底下没有东西来支撑它哟，但是它就是因为紧紧的抓住了两岸，它自己本身有很大的紧张，因为两个力量是来自不同方向的，所以有那种冲突在这个中间呢、所以它可以撑起来。这两根绳索撑起来，中间放上木板以后，它造成了两岸的沟通，人可以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，也可以从对岸走到这一岸。这个吊桥本身内在的这个张力啊，让我们今天可以很多事情行得通。所以如果没有这种张力的话，那么这个绳索是松垮垮的，我们就说啊，这个桥啊坏掉了，因为它失去效力了。所以十字架也是一样的，当我们看到这一直一横的交错，表面上看起来它是一个矛盾，它是冲突，觉得很紧张，有的时候也会感到痛苦难过，可是更深层来讲，就是因为这样子，十字架有它的效力。但是矛盾跟冲突如果太紧了，那当然也会有问题啊。就像是吊桥，如果绳索拉得太紧了会断掉，太松了也没用。所以适当的紧张，适当的张力，在我们内的，在我们的团体生活中的，甚至在我们国家里头的，其实它并不见得是一个坏事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十字架在我们当中的，在我个人生活里头的，在我们国家社会里头的，也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。适当的紧张，适当的张力，其实也帮助我们常常把事情做得更好呢。我们有一件事情蛮好玩的，那些 常常更紧张的一些人啊，我们大概不合适说是更紧张，我们应该说常常心里头有一些紧张冲突压力适当的这些人，哎，他们工作做得更好，他们啊看起来更会休假，反而是那些不紧张的整天闲逛的，好啦，你说他休息好好休息了吗？没有啊。在家里很好的度过了他的假期了吗？也没有啊，只是打发时间。而就连政党也是这样子啊，在政党里头有的时候也需要一些紧张啊，如果大家都不紧张，比方说好啦，现在阿扁说一句话，什么事情大家都同意啊，那完蛋了，这一个民进党就完蛋了。那国民党这个蓝阵营里头，如果大家也都是 OK， 马英九说一句话，大家什么都好了，哇，那这一下子很快我们也会看到他的堕落。所以政党里头的这种紧张啊，这种张力，其实帮助他们去活出他们自己的生命，也去反省，也去反应，去思维他们到底要怎么样做才比较好。所以让大家有不同的意见表达出来的时候，当然会有一些紧张，当然彼此之间都会有一些压力，但它并不是坏的，它帮助我们能够去聆听，能够去综合，也就能够更好的活出该有的生命。所以要去聆听，要去综合，要去接受，那我们就要去面对啊。圣保禄宗徒就告诉我们了，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不是用美妙的言辞啊，那就是说他不是用人爱听什么话他就讲什么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他不是的，他是就说是，非就说非。所以他这样子能够告诉我们不要让十字架失去效力，也就是因为这样子，他使得这个十字架真正的有效。那刚才我们也说过了，适当的张力，适当的平衡是应该的。所以保禄也在这个地方说，他说我求你们大家言谈要一致，在你们中间不要分党，而要同心协力，切实团结。请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不分党、同心协力、切实团结就想做是一言堂了，大家都在阿扁的阵营里头说万岁，或者都在马英九的阵营里头说万岁，不是哦，该表达的要表达，同时我们也应该要去接纳不同的意见。所以真正一致的是什么呢？其实在信仰中间我们知道，只有在耶稣身上我们看到了一致，看到了相同点。耶稣就是在矛盾跟冲突、紧张和压力的中间被钉在上面的，也就是他把直的、横的都拉成了一个有效力的十字架。我们的生活中间也有很多的十字架啦。有一个妈妈哭着来跟我说话，她有两个孩子，我在听她说完话以后，我跟这两个孩子也分别的谈过话，结果我知道了什么问题。好，她这两个孩子，老大在外面打拼工作啊，他希望赚点钱回家给妈妈安养晚年呢。可是老二呢，看到老大出去赚钱了，家里头也有一些事业要照顾，所以他就留在家里帮忙家里的事业。但是这位老妈妈她看到的只有老二在家工作，老大总是不回来，所以她心里头很难过呀。她说儿子在搞分裂啊，不友爱，很生气，很想干脆叫老大你不要回来了。当这个妈妈在跟我哭诉的时候，因为我也听过她两个儿子跟我所说的话，所以我就请这个妈妈不要担心，我跟她讲现在啊，重要的是看到耶稣的十字架，你虽然不喜欢哈，看到了耶稣怎么样在十字架的中间，我们也需要去承担我们自己的那份十字架哦。老大你也是需要爱的，就像你爱老二一样。这个妈妈听一听 他还是有很多的痛苦，可是他还是试着去做。所以呢，以后他煮猪脚，好，老大老二各有一份。中秋节做月饼，老大老二各有一份。逢年过节什么事情的，他如果为自己的孩子想了好事情的，老大老二每一个人都有一份，而且大家都一样好。所以大家都觉得，哎呀，这个妈妈真好啊。这个老大在外面工作，他也更觉得他有这些支持跟鼓励。时间久了，他这些钱汇回来的，心里头所写的对妈妈的这份爱啊，妈妈这一下终于知道了，老大原来对家里头也有这么多的照顾，对他也是这么样子的有这份爱心。所以他心里头开始想了，哈，还好当初没有我自己在觉得难过的时候就把老大给骂走了，叫他干脆不回家了。如果真的把老大骂走了，他高兴一下子，可是呢，这个桥断掉了，十字架瓦解了，失去了效力，家庭也破碎了。这种情形当然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家中，或是在我们的自己的公司，在学校等等等等的地方。所以啊，不要让我们把十字架的效力给失去了，也不要轻易的就抱怨有矛盾啊，有冲突啊，这个什么地方都难过啊，然后就放弃了。我们人是有限度的，可是真的我们是需要像耶稣一样。很多时候啊，我们听不到也看不到，也许也没有理解，可是耶稣是什么样子的呢？他在痛苦的中间还是付出，他在难过的中间还是怀有希望，所以他甚至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，而他造成了我们大家的合一，给了我们大家复活的永生的保证。所以这个合一并不是一言堂表面的合一，而是从不同的角度我们奉献我们自己的能力，也从不同的角度我们大家可以互相鼓励跟接纳。因为你是直的，我是横的，而耶稣在我们中间，使得我们的生活就成了有力的十字架。也就是这样子，我们也就成为了别人生命中的一道耀光啊，我们为他们，为我们自己都带来了希望，也看见了未来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，这其实也就表示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份独特的权利，这个特权帮助我在我的困难当中去体会到我的十字架，也从我的十字架中间去体会到天主对我们的祝福。让我们一起祈祷吧，祈求天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十字架中间去看到希望，看到未来，帮助我们去承载它，所以我们不会让基督的十字架失去效力，反而让这个光芒更加的光耀动人。
主，你曾经在湖边照料了渔夫，而他们也慷慨地答复，主，我在这里，请派遣我。你召教许多人，使他们成为拓展天国的得力助手。如今，你也同样的召教了我们跟随你、赞美你、领受你的教导，成为天国福音的宣传者。我们愿意在日常生活中与工作岗位上恪尽己职，并为众人服务，让更多的人认识你，共享你的恩宠。让我们一起学习，如先知一样的宣讲，如司祭一样的祭献，如仆役一样的热情服务，来光荣天主，借由读经跟祈祷与天主更为亲近，成为转变我们生活的力量。主内的弟兄姐妹，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，下个主日再会。愿天主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您。
星星之光可以使我照起来，
在那教会的
深深的爱也是这样，当你有这光辉经验，你要传给每一个人，你要去传。